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集在你的跟前。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也知道你乐意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愿我们这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听你自己的话。主啊，把所有一切属世的事物都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把它赶逐出去。主啊，愿你使这个聚会分别为圣，好叫我们真实在你的话语跟前受教，叫我们真实在你面前蒙恩，除去仇敌所有的谎言，除去这个世界的欺骗。主啊，让我们能活在你的真实里面。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蒙恩在你的眼前，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吧？我们请大家同声来读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哥，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上一次呢，已经给弟兄姊妹啊做了一个总的介绍。那么从今天开始起呢，我想我们要进入这件书的本文啊。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们能够细细的，那么逐字逐句的能够做一点的解释啊。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这个开宗明义的就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这本书啊，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教我们更多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也知道，全本圣经里面啊，最中心的思想呢，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啊。那么启示录这一本书呢，更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做了一个大纲式的一个介绍啊，我们的神从两个大的方向那么来启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一个呢是借着教会啊，借着教会众教会那么启示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呢就借着万有，神所创造的整个万有和其中所发生一切的事来启示耶稣基督。那么特别你在启示录这本书里面可以看见啊，这里面充满了很多仇敌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即使是仇敌的工作，那么神也借着仇敌的工作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仇敌做的越多，耶稣基督的启示就越清楚。所以你看见我们往后读就知道了，那个仇敌的工作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强烈啊！但是这一切呢，神就用他怎么样呢，来启示他的儿子。若是没有这些，我们可能对基督的认识还不能达到那么丰富呢啊！所以仇敌的工作也是神用来启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然后呢，我们看见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啊，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以色列百姓啊，那么特别这里面会包括的旧约会幕中间很多的事物啊，那么这些呢，神也用它来启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旧约时代中神得着以色列的百姓呢，在天下的万民中神拣选他们作为神的选民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启示耶稣基督的啊。所以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这个。然后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看见什么地上列国的演变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各民各族各方各国，我们也看见非常的复杂，这个其中的演变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完全能够叫人能明白啊。当然今天要把这个世界列国的东西把它理清楚是理不清楚的，但是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一切事物的演变是为要我们什么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何等奇妙，这神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看见的地上是这个国家怎样，那个国家怎样，那个民族怎样，那个社会怎样啊？我们看见的是外表的现象，对不对？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它里面有独特的意义的，因为什么呢？是为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你看新闻也好，看很多的报道也好，你不要光看这个事情的表象，因为在背后有一个支配的因素在那里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切事物的演变都是为叫耶稣基督能更多被启示出来，甚至连整个天地的变动啊，哪里起了大台风，哪里有了大的地震啊，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一种大的灾祸，都在那里怎么样启示耶稣基督。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没有一样的事物它不具备意义的，它所有最大的意义什么呢？就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需要能够明白的。所以呢他一开头就讲说呢，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呢，启示录呢是神特别托付怎么样赐给约翰啊，这里讲说是神赐给他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神赐给他就怎么样呢，让我们知道啊，启示录不是约翰的想象，也不是他的幻想啊，因为你读到启示录里面发现好，很多奇怪的现象，对不对啊？看起来好像人家做梦一样的，其实不是啊，这是神赐给他的。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这个不是他个人的一个幻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啊，年纪又大了，老人家，对不对啊？不是说呢环境很恶劣，在那里呢这个很孤独啊， 那么就产生幻觉了，这个海岛上产，不是的。所以约翰要讲清楚，这是神赐给他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本书是出自神的启示，绝不是人的想象，凭着人的眼光、人的智慧能力能写出来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的。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今天呢，神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智慧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也是使我们能明白神奥秘的智慧。今天这个神把这个智慧已经赐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了啊。今天呢，我们看见约翰所以能明白神的作为，我们知道约翰里面那个奥秘的智慧是被神怎么样开发过的，所以现在他能懂得这么样复杂、这么样玄妙的一些东西啊。你就知道约翰这个打鱼的人呢，他的智慧、奥秘的智慧被提到何等的境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读这本书，你也需要怎么样呢？用奥秘的智慧来读，用头脑是读不清楚的啊！你从头脑上、字面上读着，越读越混乱，越读越不清楚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本书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的，今天也需要我们用奥秘的智慧来明白它。我们知道这是神赐给他的，约翰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他自己编撰的、想象出来的东西，绝不是啊。那么赐给他做什么呢？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呢，神要把将来末后时代所要做一切的事物显示给他的众仆人。这众仆人是谁呢？认真讲，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仆人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他这个仆人呢，原文意思就是 bondman 的意思，就是被所捆锁的奴仆啊。今天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呢，也是神的仆人。我们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的啊。一方面是神的儿女，另外一方面是神的仆人。当提到仆人的时候呢，是特别为着神的旨意说的啊，为着侍奉说的啊。所以呢，在这里约翰得着了神的启示，要把将要快成的事情啊，那么指示他的众仆人。也许有弟兄姊妹问说哈，这本书呢写在差不多将近2000年前，对吧？那么神说快要完成的，那么到了2000年呢，似乎还没有完成，对不对？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预言总是有两面的东西的，有的呢是在那个时代中有些事情的发生，有的呢是预言将来最末后的情况的发生啊。那么你知道，今天我们活在时间中间呢，我们会感觉这个日子很长远，2000年对我们来讲真是何等的长远，对不对？但是呢，一进入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所摸到的是永远啊，这所有事物一在永远里，就好像在眼前一样。所以对于神来讲，彼得说呢，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不对啊？因为神是不需要时间的，一切事都在神的眼前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我们知道你任何时候你在灵里摸到主的事情，你都感觉非常的快速，好像就在眼前立刻就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里呢，这个所以说必要快成，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领会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认识啊。他说呢，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么我们知道启示录这本书也是经使者的手那么启示给约翰的。那么如同什么呢？如同摩西啊，摩西在西乃山上呢，也是经过使者的手把神的诫命启示给摩西的， 是经过使者的手，那么把会幕启示给这个摩西的。所以现在呢，神照样的是透过他的使者。这个使者这个字啊，它原文的意思里面就好像是天使啊，但是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有讲到圣灵也是使者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使者啊，所以呢，这里神是透过使者，这个使者呢就传达神的命令的啊，一个人啊，那么他小玉呢，就是呢把他那个。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传报给他啊，他里面有暗示有隐喻的东西在里面的啊，因为这卷书呢我们知道有太多暗示和隐喻的东西，它都具备的非常的意义的，所以你看见每一个记号每一个图像它背后都具备有丰富的一个含义的啊，所以神是借着使者的手那么传递给约翰的啊。那么然后就说呢，这样神是小玉那约翰啊，神为着要把他将要完成的事告诉他的众仆人，所以呢借着约翰先把他显示出来啊。这里那么第二节啊，这里约翰呢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里有两个词很重要，一个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我们知道这是神在地上啊引导他的工作，支配他的工作，管制他工作的主要的两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道呢，这个字本身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它有 logos 这个字啊，那么希腊人文里面用这个 logos 这个字说，这个字啊它代表的意义是非常的丰富的，因为这个道这个字呢原文简单的来说就是话，就是 word 啊，就是一个话，但它不是我们所讲的普通的话，他这个 logos 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全盘完整的一个思想啊，这个道呢代表着一个完整的思想啊。但是呢，很奇妙的，他是用说话的方式把它表明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但是他说的话不是我们普通的话，他的话出来的时候，他的旨意就被显明了。代表他完整的一个思想，这里面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智慧，有他的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 logos 这个字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领会啊！所以这讲到神的道啊，不是光我们想一下那些道理而已，不是的。用这里面包含的意义是非常的大，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才第一节才讲的太初有道，对不对啊？那道与神同在，那么道就是神啊！你看看这个话是多么的大，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道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今天呢，如果稍微得罪一点启示、明白主话语的人，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所包含的含义是多么的完整、多么的丰富的。啊，是神全盘旨意的一个表达，所以呢，这个 logos 用了这个 logos 这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的。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呢，人做事呢，如果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他就做事很合乎逻辑，对不对？这个 logic 从哪里来的？就从 logos 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神的话是最合理的，最合逻辑的，没有任何地上的学问、人的理论、人的说法绝对的有这个 logic 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女们要遵循神的话呢？ 你遵行神的话，你就做合理事，就是这样，很简单啊。你不遵行神的话，你做的都不合理。反而不管你多聪明，你多有头脑，你多有知识，你做出来的就很难合理。所以这个世界今天为什么乱呢？乱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没有逻辑了，对不对呀？啊，你看这个世界多乱呢、啊！那些人聪明嘛，很聪明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掌管世界上权柄的人都是一些很有智慧的人呢、啊。但是呢，怎么样？他们那个智慧赶不上神的智慧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很多神的儿女很可惜啊，我们生活我们还是照自己的想法，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就把事情都抓到自己手里。你现在最好赶快醒悟过来，你遵行神的话，你才真正做合理的事呢。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哪个人讲话合理，是神的话出来才真正的合理。这个要作为我们今天侍奉生活上面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不仅有神的道，还有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神的这个完整的计划和思想呢，啊，神还要有具体的一个表现。这个见证，什么是见证呢？见证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思想实际的实行。那我们晓得，谁能够把神的思想实行的最完全，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做什么呢？就是要把道显明出来的，借着什么人的生活，实际的生活把它显明出来的。所以神不要光叫他的道成为一个什么一个玄妙的抽象的一个道理，他要成为一个具体实际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叫做见证。所以今天呢，什么叫做见证呢？就是你把主的话摆在你生活的经历里面，经历过了之后呢，把它显明出来，那个才真正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当然今天呢，我们晓得呢，神的事太伟大了，这个 Logos 大得不得了啊。那么呢，今天怎么办呢？我们从我们小小的生活里，从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一点的一点的把它显明出来。我们知道神的作为，圣经中有另外一个词叫做丰满啊。其实这个丰满这个字呢，是很难下定义的啊。这个英国呢，斯百克弟兄呢，他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启示的人，他就跟讲过，他说在圣经里面呢，很多的字都能下定义，甚至荣耀啊。神的圣洁公义都能下定义。他说唯独丰满这个字很难下定义。因为什么呢？这个丰满是包括神所有一切事物的一个词。所以你很难给他完全用一个什么定义来说。但是感谢神啊，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丰满。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呢，我们享受神无限的丰满。所以那个就不是时间所能衡量的，永永远远在神的丰满里面。所以你不要担心了，将来到天上会不会很无聊啊？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也是很无聊啊，有时候这个弄的完了，什么都经历了，你觉得好像哎呀就这么多了，对不对啊？将来到天上是不是这样呢？刚开始去很新鲜呢。啊，那个天上没看过，很新鲜呢。弄上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我们就里面觉得说，哎呀，整天都这个样子了嘛。就像我们弟兄姊妹聚会一样的，现在想到礼拜天做什么呢？就是来这里啊，唱两首诗歌，讲一篇道，那么跟弟兄姊妹谈谈话。所以有很多人呢，聚，他摸不到那个属灵真实的东西，他就觉得没有味道了，是吧？去反正都这一套，是吧？将来到永世里是聚会，如果天天都是这样一套，那我们在永世里面可是苦了哈！你要是想死你也死不了，对不对啊？你怎么办呢？你不是苦透了？那就是不，你放心，圣经讲神是丰满的神，感谢神。但是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地上呢， 教会无法完全显出这个丰满，个人也无法完全显出个丰满，但是呢，在我们小小的经历，在小小团体的经历里面，可以把它见证出来。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聚会多重要吗？我们要叫所有来到聚会里面的人能够尝到将来那个丰满的滋味，那个才是教会的聚会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很可怜，人呢拿不出基督的丰富，只好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搞了整个一大堆的一些活动，整天弄这个弄那个，结果呢弄到后来精疲力尽，弄不出东西来的时候，大家就没味道了，变成这样。我们是靠这个生活的吗？不是，你只有经历基督，因为什么？丰满在他儿子的里面，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要经历这个丰满，那么让别人也能够享受到这个丰满，你才知道追求主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了。那个你才尝到什么真正天上的滋味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是欲尝天恩呢，弟兄姊妹们，聚会应该是这样的。很可惜啊，今天呢，因为我们人表现不出这个东西来，我们都把它拦阻住了，对不对？所以呢，难怪教会在地上显出它的贫穷和软弱，这是不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心智要做见证。什么叫见证？不是一些道理，乃是怎么样，把神的道啊，像主耶稣一样，在肉身中把它显明出来，道成肉身。今天呢，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怎么样？道成肉身，主的话在我们中间成了我们丰富的经历，然后怎么样，我们把它显明出来了，哇，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在这里啊，用个简单的一个比喻说明一下这个见证的意思啊。这个见证呢，从有一面来讲，你可以说是具体而微的。你看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个小小的人吗？从表面看起来他是个犹太人，对吧？并且呢还是一个什么比较低层阶级的犹太人，那么从拉萨路出来，那么又是个木匠家庭的，对不对？那么没有加薪美容，看起来很低俗的一个。但是你不能小看，在这个人身上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这犹太人看奇怪，他也没受过教育，他哪里来的智慧呢？对不对？他这一说话，那个鬼就赶出去了。他这一行事啊，那个荣耀就出现了。哇，五饼二鱼就五千人吃饱了。哇，这个真的是，叫他们非常的惊异。因为什么呢？主耶稣在肉身中为神的道做见证。让我们知道什么呢？不在乎外面的这个形象，那是在乎里面丰富的内容啊！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一下。我从前认识一个弟兄啊，那个弟兄在我们中间曾经聚过会，不过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他在香港呢，他开了一个船公司啊，他有好几条大船呢。那么有一天我到他公司里面去啊，我去看他啊，这个。他这个一进门的时候呢，他就一个大的一个展览室，那个展览室里面呢，就好多玻璃柜子啊，那个每个柜子里面都有一条船。我刚进去的时候我还不明白呢，我还以为他喜欢收集这些船的标本啊，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喜欢买这个船的标本，很好看的，放在那里做这个装饰品的，我以为是装饰品的。哦，我说他原来还有这么个嗜好呢。那么后来我进去之后，到他办公室里面去了。他说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这个前面有这么几个柜子里面的船呢？我说有啊。我说你喜欢收集这些标本吗？他就笑了。他说啊，他弟兄啊，不是，我告诉你啊，你看见的每一个标本呢，现在海上呢就有这么一条船在那里啊，那个船呢。跟我这个小小的标本的情况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呢当然不能载货也不能用，对不对？但他告诉你什么呀，我有一条船。这条船现在正在海上在那里运货呢。那么这个小的标本呢完全照那个船的样子呢，不过能缩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懂吗？这个叫见证。你看见了这个，你就知道了后面呢还有条大船呢。今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认识的主耶稣，真正认识他，我们就知道那个后面是丰满呐、 不得了的丰满。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有些弟兄姊妹从他们的生活里面，从他们的言行里面也把这个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啊，哟，你真的碰见他觉得好丰富啊，深不可测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他只是怎么样把神的道表现了微小的一点点而已啊，表现了微小的一点点而已啊，但这一点点我们就觉得不得了的丰富了，对不对啊？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连这一点丰富也没有啊。我再说，我们如果把我们对主的信仰变成了只是外表的一点宗教的活动，那我们就可怜至极啊。弟兄姊妹们，你根本就还没有摸到主的丰富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呢？他就是把神的道完全显明出来。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个约翰就怎么样，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哇，你知道约翰多丰富啊。这个打鱼的一个人，今天做了主的门徒，经过了几十年，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写启示录的时候，大概将近快100岁了，至少90多岁啊。那么你看见他多丰富啊，他的一生多丰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人呢都很喜欢丰富，我们喜欢的丰富是钱财的丰富，外表的丰富，对不对啊？老实讲，这外表的东西，这个东西都有一天过去的啊。要追求什么？里面的丰富啊。所以约翰能说怎么样？关乎到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他所看见的，通通把它证明出来。哇，这就说明什么？约翰里面得出一个非常大的启示。他对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呢，他有一个非常辽阔的一个眼界，一个看见。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呢，许多时候在主跟前失去这个恩典，就是这样。我们呢，真是很狭窄啊。我常常发现弟兄姊妹就是说，论到主耶稣基督，三言两语就讲完了，没什么好讲的啊。还没你讲起电脑来，讲起来说哇，那个头头是道，讲那个一大堆，对不对啊？地上的事情讲起来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哇，结果碰到主的事情呢，三言两语好像这没什么好讲的。这是我们怎么样？不够认识基督，眼界不够大啊，我们呢很狭窄，看见主耶稣就这么一点点。不。约翰看见的是什么？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你知道，全本这个启示录就是讲到约翰里面的看见，因为神是借着约翰的手写出来的，对不对？你往下读书，你看见约翰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它里面是多么的丰富啊！哎呀，那个真的是叫我们里面非常的羡慕。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啊？我非常羡慕。神的恩典临到他啊，然后呢，他也提醒我们呢。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啊。虽然今天呢，我们没有能像约翰这样直接的这样看见，对不对？但是约翰也告诉我们，这是神特别借着他把这个启示出来的。啊，是给众人的，不是光给约翰一个人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念这个预言，并且听见这个预言呢，你还要怎么样去遵行，那么就有福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福在哪里。我常常在生活中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对我说：“哎呀，你真有福啊！”我看看那个也没什么福，不过你也不要去戳穿别人呢、啊。对的，那么那个呢？说哎呀，多有福啊！你看他多有福啊！我看看那个还不是真正的福啊！我们要真正从神得着福，那个才是真正的福气呀！所以求主让我们能从启示录这卷书里面得到提醒啊！我们这一次来一同来念这个 书中的预言，对吧？啊，那么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听见了，并且什么能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那你都是有福的。他说什么？因为日期近了，这个日期近了啊，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快速的进展，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个日期的，有一个日子要临到的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总有一个日子要来到的。因为在神在地上的工作中，他有计划的，一段一段时间过来，那么这个时间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日子要来到的。我们不要在那一个日子来到处懊悔啊，弟兄姊妹们，我这些年呢，越来越感觉这个日子对我来讲呢，真的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我这个一年呢，就有好多特会啊，哇，每一个特会都有日子，对吧？所以呢，我那个时间表上写下这些日子，每次一看呢，哇，就开始紧张啊，你就要预备，对不对啊？很快就到了，你看，马上前面的特会就到了。如果你没有预备的话呢，你到那天你就很窘迫了，对不对呢？所以因着有那个日子在，所以怎么样？我几乎是天天都预备，有时候做梦都在预备，是吧？每天晚上就想到这个信息，要传递主的话，对吧？为着这个聚会，早晨吃早饭也想，吃中饭也想，吃晚饭也想，一整天都在这个气氛的里面。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对于主将要完成他荣耀计划的那个大日，我们有这个感觉吗？求主怜悯我们啊，要让我们对这个时间能够有一点感觉啊。所以约翰在提醒我们说什么？这个日子近了。所以今天呢，虽然我们没有那么敏感的这个感觉，但是怎样呢？你要念这个预言，你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我们一定要得住这个福分，好吧？所以这个约翰呢，在他还没有讲到整个下面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预先就先提醒我们，他是巴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蒙到这个祝福啊。所以第四节他开始讲了，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约翰另外指出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说明什么呢？启示录是写给教会的，因为他不是写给世上的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明白，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跟教会有关系的，所以他写给教会的。所以这封书信是写给历世历代的众教会。所以你我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在教会里啊，也是写给我们的啊。那么这里呢，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做了代表性的啊，我们后面会略略的来解释他们中间的一些的情况啊。但是在这里呢，他下面呢就提到了什么？提到了父子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这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乃是从什么呀？从父、从灵、从子而出来的啊。你看他这里就讲到了但愿啊，神约翰里面一个新出一个大的愿望，说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这是指到我们的父神呢，天上的父神，他是永远的神啊。那么他不仅过去在，他今天在，他以后也永远在啊。对神来讲的话呢，他是一个永远的存在啊。他这里首先提醒我们这个永远的事，然后呢，他讲说他在他宝座前的七灵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七灵啊，这个七灵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的圣灵说的，为什么他在这里用这个七灵呢？因为这个七这个字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上次我们讲过了，是地上神工作完整的数字，就是说现在圣灵在末后的时代，他要负责任使神的旨意达到完全，所以他被称作七灵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有特别的意义的啊，所以这个宝座前的七灵啊，就说呢，圣灵在地上所有一切的工作，完全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啊，创世纪24章那里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差遣他的老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老仆人呢，是有圣灵的一个表号的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代表着父亲一样的哈。所以这个老仆人出去的时候，他叫他发誓起誓，就是什么？他一定要受什么亚伯拉罕的约束，不能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意念之外，他去给以撒娶亲。同样，今天圣灵在地上，他做什么工作呢？圣灵不是听你我的，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你不能吩咐圣灵做这个做那个的。圣灵是宝座前的七灵，他是完全受神的旨意的一个支配，就如同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一样，他也完全受神旨意的一个支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呢，圣灵也出现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哈，他这个不仅讲到这个这里，然后呢，他就讲到呢，并那诚实作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子也出现，是吧？所以你在这一句话里面看见父灵子都出现啊，这个子呢，他是说他首先诚实做见证啊，我们知道只有主的见证是最真实的了，并且呢，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没有地上任何的人如同主那么忠心的啊，所以只有他的见证是最完整的见证，所以他被称作是诚实做见证的。老实讲，这个就是说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时候做见证呢，有时候有点不大诚实，或者不真呐、啊。这个诚实就真啊，有时候我们有点夸张，对不对？一点小事嘛，给他夸得很大啊，不足的给他补上一点，加上一点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都不够那么真诚，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是最真实的啊。所以主到地上来，为着父神的旨意做见证，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的一切权势的。然后呢，他为世上君王元首的，成为地上的众王之王啊。我们知道今天呢，即使在地上，所有一切的权柄主已经收回了。本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啊，主曾经讲啊，那个魔鬼是个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那魔鬼的手下，是吧？但是我们晓得在加略山上主已经得胜，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上所有的权势权柄已经被主收回了，所以他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真正掌权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无需要害怕啊。他说呢，在这里呢，他说呢，这个愿恩惠平安呢归于你们啊。我们知道神永远是祝福的神， 特别对教会来讲，神一看见神儿子的教会人，神就祝福。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祝福是一件大事情啊。今天呢，你我已经站在什么蒙爱的地位上，所以神一看见我们，神就祝福我们啊，神愿意祝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呢？他说希望这个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所以有弟兄们这样解释也是很好的啊。旧约呢的祝福是平安，新约的祝福呢是恩惠啊，因为呢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旧约呢是公义的时代，所以你活在公义的时代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平安啊，因为你活在律法之下，所以天天这个良心受控告，那么最需要是平安。所以神在旧约最大的祝福就是把平安给赐给人，到了新约呢是恩典的时代，但是感谢主，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啊，两个祝福都归给我们，归给教会，平安恩惠都归于你们啊！你看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他下面就说啊，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讲到他说呢，他爱我们。我们要知道教会是今天在地上主的最爱。你想主爱什么？这个天地都是他所创造的，对不对啊？这些物质的东西神不会爱的，因为知道这个过度有一天都要摧毁的，对不对？所以他把全班的爱都放在教会身上。所以圣经里面呢讲到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妻子，对不对啊？就是特别强调这个爱的关系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乃是主的最爱，这句话呢就提醒我们啊，如果你今天呢碰到什么人的最爱啊，你可要小心，你不要随便乱碰啊。我们有孩子的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小孩小的时候那么爱得不得了，对吧？后来呢我看见呢我的儿子他们也有儿子了啊，又哇现在呢我这个做了这个爷爷公公了，我就在旁边可以看着他怎么爱。哎呀，我就是发现那个宝贝的不得了啊啊，他不随便让人家抱的啊。哎呀，你为什么那个是他最爱的。我有一次我那个老大那个女儿啊又很可爱，不知道哪个弟兄姊妹抱跑了，我儿子急得不得了啊，他什么随便把我儿子抱走女儿抱走了，那到处去找啊，这样啊，你就看见怎么样，因为那个是他心中的宝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宝贝啊。所以呢这你不可以随便的。所以有人就讲嘛，不仅主得罪不能得罪，教会你也不能得罪的啊！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觉得教会是个什么，不，教会是主所最爱的，所以他爱他们，爱我们，他爱我们。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看见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他把我们的罪洗去啊，那么让我们整个成为洁净。本来我们是污秽不堪，充满罪恶，对不对？我们都懂啊，主耶稣流血这个代价何等大。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提醒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把主立约的血看为平常啊。有时候基督徒年日久了，哎呀，我们就感觉这个好像没什么，不，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要知道主流血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若是没有主的血，我们今天能亲近神吗？你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啊？我们是靠着主的血才能到父跟前去的，因为我们在地上沾染很多污秽，很多败坏，我们如果就这样到神跟前去，一定被神弃绝的。但是呢靠着他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跟前，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呢。 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就告诉我们，这父子圣灵都出现啊。然后呢，他讲到主对我们的爱啊。然后不仅这样啊，把我们洗净，又使我们怎么样成为国民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要立他自己的国度的，我们成为国民，这个也是一件什么大的一个福气啊！啊，我们尤其我们这些从远东来的人啊，我们经过一个改变呢，现在规划成为美国的国民啊，哇，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在那一天拿到这个美国公民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啊？哇，这下子这个，你可以享受这个国家一切的权利了，对不对啊？哇，高兴兴奋得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地上的国会过去的。有一天我们看见神的国降临，我们在神的国度中间，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你知道教会初期的时候，那个是罗马帝国啊，那么是最大的一个国家，是吧？谁要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啊，那是无上的光荣啊。啊，你记得保罗曾经说过，对那个千夫长讲，对不对啊？他说你用钱才买到这么一个国籍，他说我是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哇，这个真的是何等大的权利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只不过什么是移民到这里来的，转化成为公民，对不对？那么你们的孩子呢，小的呢，是生出来就是美国人，美国公民，对不对？只有他们将来有资格可以当总统的，我们呢没资格当总统，不行的，对吧？所以还缺一点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进入神的国是怎么样呢？是圣灵把我们重生就进入神的国呀，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呀！啊，今天人呢，地上的那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成为了公民，还不简单呢，对不对啊？经过多少繁复的手续啊，这个麻烦的不得了。今天感谢主，因为主的救恩，让我们因为接受他就进入这个国度，所以我们成为国民。嗯，然后怎么样？下面还有更荣耀的事情，做他父神的祭司。啊，今天呢，我们可以侍奉主耶稣基督的父。啊，我们是祭司，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不光是基督徒，你是祭司。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祭司是什么？是为了侍奉神的。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祭司们侍奉神，他是需要有一个态度的啊，需要有一个预备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主日来聚会或者任何一个时候来聚会，你要预备好自己的。祭司不是那么随便就到神跟前去的，对不对？他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要预备好的，那么要进到神的跟前去。旧约人呢，我们知道他们都有这种的一种敬畏的感觉，但今天神的儿女们实在看起来有时候太随便，到主跟前呢不够有这么个感觉。并且这里是什么？做他父神的祭司，就是侍奉，是服侍父亲，这个意念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啊。今天呢，我们好多时候一谈到侍奉呢，就教会里面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带儿童带少年，那么带年长的带搞这个饭食，这些我们把这些事物当做一些侍奉，好像的那个主要的，也错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服侍父亲。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能表达这个意念最清楚的是谁呢？就是大卫。大卫服侍神呢，像儿子服侍父亲一样。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感觉到，今天我们对神的侍奉啊，我们缺少这种的意念。我们对地上的爸爸呢，我们倒是很尽心竭力的，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真心啊，那么但是还做了。但是对天父呢，我们好像缺少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上一次侍奉聚会，我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是什么？是服侍父亲。我跟弟兄姊妹讲，我感谢主给我两个好儿子啊，这是主给的啊。他们呢服侍我们，我跟我姊妹两个尽心竭力啊。他们像我的儿子，他都希望把最好的给父亲。 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有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有时候我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可以用，他说不不不，这个东西把它丢掉，我给你买更好的。他说把最好的最好的给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你如果知道神是父亲，你知道你要把一切最好的给他。老实讲，我们能把最好的给他，他能接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耀福气，你知道吧？我们能给他什么呢？他多伟大，对不对啊？是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了，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了，没有不顾一切的给了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能够把最好的给我们的父亲吗？所以呢，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一个观念上啊，能够把它摆在一个正常的情况里，侍奉乃是服侍父亲，请我们记得是服侍父亲。如果你是个好孩子的话，你要把一切最好的给神。所以大卫在世的日子呢，为了建造圣殿，神的居所，对不对？把一切最好的统统摆上，不顾一切的摆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看见呢，哎呀，很多时候侍奉主啊，我们都缺少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亏欠啊。所以他后面说什么？我们这样，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也。阿门。但愿，希望我们能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服侍我们的神。但愿在这里，我们能把荣耀全能归给他，并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永远归给他，就绝不改变。然后他下面加了个阿们。我们今天呢，真是很可惜啊，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阿们这两个字啊，也看得太简单、太通俗、太俗气了。这个阿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归给他的意思就是把他从失落中间重新把他恢复起来，归给他。就是这样。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常常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阿们不是这个什么祷告，基督教祷告的一个习惯。大家一祷告完了阿们。好像有的时候啊，心想你这个阿们就是这样啊，那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里面应该有个感觉，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约翰呢，在没有进入整个启示录的那个主要的内容之前，他给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提醒啊。因为什么呢？下面所发生事情是个大的福气啊，对基督徒来讲太重要了啊。他这个第七节说啊，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然后他现在呢，略略的提到主的降临。他说看呐、啊，圣经中啊，每次说看呐、啊，就是引我们的注意啊，你把注意力要把重新摆回到这边。驾云降临，哎呀，这圣经中有这么一个形容啊，所以呢。我常常感觉看天上的云呢、啊、这是一个指标啊，不知道哪一天主就这个驾云降临了，你看真是太特别了，对不对啊？这个云呢也是一个指标啊。他说众目都要看见他，这就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他，不管你在哪里。啊，你在美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在一个海岛上面，甚至你天涯海角，那一天统统看见啊，主的那次的显现无人不看见。你看这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对不对？但在那天所有的人都看见主的降临了，所有人都看见啊，没有人说看不见啊。然后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里呢，我们常常领会的刺他人是那个兵丁，对吧？拿个枪刺主的肋旁了啊。这里啊，刺他的人呢、啊，他原文是他们，是个多数字，不是指的一个人。 老实讲，今天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拿枪刺主的，对不对啊？甚至我们得救之后，很多人还在刺主呢。但是到那天，怎么样？大家都要看见。然后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呢，将来弟兄姊妹有一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万民的大悔改，全世界的人恐怕都要哭的。哇，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个场面呢。因为到那一天，人才知道懊悔呀、不认识主耶稣啊。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啊，你千万要相信这件事情，这话是真的，肯定的，实在的，要确信无疑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啊，现在我信，我相信总有这个日子来到时候，我们看见地上那个大悔改，然后他就来个什么阿们，就是这样，事情一定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的一开头啊，约翰呢用了这么多的话语在描述这些东西，这是给我们什么重大的提醒。所以呢，在我们进入整个全本启示录的这个内容之前，先把自己预备好，这就是他说话的目的。所以我们先把自己预备好，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之后把这些话再重新读过，好好在主面前祷告，预备好自己，好吗？我们希望主这一次借着这本书，让我们能看见约翰所看见的，我想我们就有福了。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一般软弱的人，我们也常常容易忘记你的话，会辜负你的恩典，但是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从来也不放弃，所以你一再的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在开头这一段话里面，这许多重要的提醒，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也不断的提醒我们，好叫我们能够预备好，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不仅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更是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